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93回。石门一开呀，众人还没有来得及向门内细看，就见上人呢忽然身形一晃，又退回了原处，同时口中凝重的一声大喝：“这位师弟小心了！”行了一愣啊，还没有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忽从石门内传来了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吼啊，随之仿佛无数猛兽同时发出大吼，一股白茫茫的寒风就从里面席卷而出，所到之处寒冰蔓延，地面电柱晶莹闪烁，同时呢寒气中还传出了雷鸣交加之音。众修士大惊，修为弱的纷纷向后倒射飞遁，退避三舍，修为高的呢则赶紧放出光照抵挡，或祭出护身法宝。白色寒风一下子就将整个殿堂席卷了一遍呐，韩立身上浮现出一层紫罗极火，任凭寒风从身前吹过一动不动，结果白风一接触紫焰，立刻就诡异的融入其中，化为了无形啊。而同时呢，韩立的目光稍一斜瞥，就见整间大厅都变成了冰川之地，但是其他几名拥有寒焰的修士也都安然无恙。除了白梦欣放出的白色冰焰之外，韩立上人手中的小鼎悬浮身前，从中喷出一股浅蓝冰焰，将他护在其中。青山中年人则盯着一层黑色的冰焰所化的护罩，双手倒背。老太太手中啊，则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一只黄色的拐杖，从拐杖一端呢喷出片片的黄焰，自己则躲在其后。而灰袍僧人双手一合，从身上喷出一股淡绿色的冰焰，化为了一条绿蛟盘绕自身，绿焰闪动之间就将这寒风挡在了其外。至于白妖乙等修为稍高一些的其他修士，虽然说同样有神通可以抵挡寒风，但是身上光照法宝在寒风中闪动不已，显得大为的吃力。眨眼之间，石门中吼声戛然而止，寒风呢随之渐渐停歇，消失四散，整个殿堂一下子就变得寂静无声起来。韩立目光闪动之下，单手一掐诀呀，身上的紫焰闪动了几下，就收入到了体内，然后朝那石门后望去，只见门后一片晶莹雪白，但密密麻麻的无数的高大冰柱耸立其中，竟仿佛迷宫一般的场所。韩立心中一动，神念立刻向其渗透而去，但刚一进入石门没有多久，神念就变得呆滞不灵起来，里面果然被施加了特殊的禁神禁制。老太太等人呢自然也都注意到了石门后的情形，一个个神情各异。几位道友小心了，这虚灵殿老夫也是第一次进入其内，虽然里面大半禁制老夫可以操控，但是还有一些不是在下了解的，诸位跟紧在下，千万不要走错了地方，触动了什么其他禁制啊。上人长吐了一口气，转身呢对韩立几个人郑重的说道：行了，这个自然，我等怎么会在贵宫随便的乱闯呢？老太太呢看出了上人的担心，淡淡的回答。韩立和灰袍僧人同样表示如此，上人见此满意的点了点头，又对白妖仪等其他小级宫长老吩咐道：这一次冲破瓶颈，快则三五日，迟则月余，若是那些妖物在此期间进攻本宫，你们按照原定计划应付即可，若是另有变故，超过两个月我还没有从里面出来， 你们同样按照备用计划处理吧。
是，大长老。
群修一脸肃然，齐声答应道：
好，我们走吧。
上人呢，随即回过身来，袍袖一抖，一个拳头大的洁白阵盘出现在了手中，然后单手托着此法器，带头向石门走去。那么韩立四个人自然紧跟其后啊。一进入石门呢，上人单手掐诀，往手中阵盘上打出一道法诀之后，顿时敞开的大门在轰鸣声中合拢了上去，各色符文重新浮现而出，灵光闪动。老太太和灰袍僧人见此，互望一眼，目中呢都露出了一丝异色。
几位道友放心，这虚灵殿虽然从外面打开比较吃力，但是从里面开启的时候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老夫将其暂时关闭，也是防止有人进来打扰我们呀。
上人开口解释道。老太太二人听到此言，自然不好说什么。韩立则神色淡淡，似乎对此呢一点儿都不在意。
众人走出了十来丈，就走到了一根冰柱前，那白色金光闪动不停，让人一阵的眼花缭乱呐。
这些万年玄冰柱子一共是1008颗，全都经过上古修士精心炼制过的，这就是上古时候有名的冰魄寒裂阵。若是不持有相关法器就进入此阵当中，恐怕转眼之间就会被法阵中的玄寒之气永久的冰封其内。刚才我等在外面感受的寒风，就是此法阵因为封闭上千年而自行产生的冰寒之气。就算我等五人都身怀极寒之焰，在这法阵中能否存活下来还是两说的事情啊。
上人不动声色地提醒道。老太太和僧人听了这话，望了望眼前的玄冰柱几眼，脸上不禁露出了将信将疑之色。
哈哈哈，道友放心，我等可没兴趣真体验此阵的威力啊。
韩立轻笑了一声。上人闻言哈哈一笑，随即手中阵盘呢冲着对面一望无际的冰柱群一晃，顿时一道乳白色的光霞从阵盘上喷出，所过之处那些冰柱白光晃动，竟如同幻影一般的接连闪动，让出一条数丈宽的通道出来。阵盘上白霞不断，上人呢单手抓着阵盘走了进去，一行人紧跟其后，不敢轻易落下。韩立走在最后，目光不时朝四处打量着。一根根玄冰柱粗大的出奇呀，几乎要两人才能合抱过来。每根冰柱表面看似光滑异常，但是略一凝望之下，在冰柱内隐隐的有各色符文翻滚，但刚想再细看一下的时候，符文又消散不见，实在是神妙异常啊。而抬眼望去，五六十丈高，全是厚厚的淡白色的寒雾，冰柱上半截全没入其中，无法看到全貌出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冰柱中蕴含着可怕的冰寒之力，即使相隔数丈之远，仍然能够感应到他们散发的丝丝极寒呐。虽然说还没有办法和极寒之焰相比，但是这种寒力也绝非普通寒气可比的，怪不得这上人如此的自信呢。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正思量之间，一行人就走出了数百丈之远。 而这些冰柱竟无穷无尽一般呢，始终紧密地排在两侧，实在让人难以相信这只是千余根而已，大阵真是神妙万分呐！这种情形让其他人呢也均都暗自吃惊。结果呢，众人足足走了一盏茶功夫之后，才终于豁然一亮，走出了冰柱群，前面竟出现了一座祭坛式的高台，二十余丈高，百余丈广的样子。高台通体洁白如意，被一层淡蓝色的光幕罩在其中，在两侧则各有一个淡金色的天门，七八丈高，表面交叉贴着几张上古符箓，竟被封印着，仿佛另行通向什么地方。商人见此光幕，却脸现欣慰的表情，将手中的阵盘一收，大步上前，走到了祭坛之前，双手一抬，蓝光闪动，前蓝冰焰被释放了出来，瞬间呢就化为了一层将手掌包裹了起来，五指晃动之间，双手竟直接的按在了光幕之上，顿时啊，蓝焰和光幕交织闪烁，整个祭坛光幕都随之轻颤起来，随之通体泛起了一层刺目的亮光，竟仿佛化为了有形之物，接着是砰的一声脆响，整个光幕犹如水晶一般，竟然以上人双手为中心，寸寸的碎裂开来，转眼之间化为了乌有。上人毫不迟疑的身形一晃，人就站在了祭坛之上。韩立等人呢，也纷纷的化为了一道遁光，出现在了上人身旁。而这个时候的上人却倒背双手，低头打量着身前的地面不停。韩立目光随之望去，这才发现，在祭坛中间处竟然铭印着一个古怪的法阵，二十余丈大小，但是中间处竟然有一个巨鼎图案，看式样分明和他体内的虚天鼎一般无二。韩立脸色微变，但是随即就若无其事了。韩大友，以前见过类似的法阵？上人不知有意无意，目光正好从韩立面孔上扫过，韩立虽然神色马上恢复如初，但先前的异样还是落在其目中，竟张口直接问道。韩立心中一惊，但是立刻回答，在以前的某个上古洞府中见过类似的，但是仔细一看还是不同的，只是一时的错觉罢了。是吗？上人似笑非笑的抽动了一下嘴角，不知是否真的相信韩立之言，竟没有再追问下去，而是袍袖一拂，那只冒着前蓝冰焰的小鼎从袍袖中飞射而出，一个盘旋之后就悬浮在法阵中间处。韩立抿了抿嘴唇，不觉屏住了呼吸，其他人呢也眼都不眨的注视着此幕。韩立看到上人单手做出拈花状，另一只手对准小鼎虚空一弹，轰的一声闷响啊，小鼎体积迅速变大，然后又扑哧一声，鼎中冒出猛烈异常的蓝色冰焰，瞬间就布满了小鼎表面每一寸地方，先前的那只巨鼎赫然重新现出。而这个时候，一旁的白梦欣和青山中年人也同时上前一步，单手一抬，各自喷出了一股白焰和一股黑焰，同时呢击在了地面的法阵两侧，顿时啊轰隆隆的一阵巨响传来，此法阵各处灵光闪动，竟然被这两股寒焰激发而出，中间巨鼎图案更是泛起刺目的蓝芒，接着光芒缓缓浮出，竟幻化出一只蓝色的光鼎出来，原本悬浮在法阵上空的巨鼎一等光鼎完全浮出，竟然在上人操纵之下立刻一落，两侧蓝色光芒一阵狂闪，瞬间合二为一，接着 轰的一声巨响，巨鼎稳稳的落在了法阵中间处。这个时候，上人口中蓦然传出了怪异的咒语声，前蓝冰焰呢，顿时仿佛火山爆发一般，从巨鼎中熊熊的喷出啊，转眼之间将整个法阵覆盖其下。法阵和这些前蓝冰焰刚一接触，就爆发出爆幕的灵芒啊，随之整个祭坛开始剧烈的颤动，而法阵以巨鼎为中心，竟缓缓的裂开了一条缝隙，而且呢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宽，让韩立等人纷纷腾空飞起，往下惊疑不定的望去。只见那只喷出蓝焰的巨鼎，此刻彻底悬空浮在原处，而在其下的裂缝中，隐隐的冒出一片乳白色的光芒来，似乎里面这通明大亮的样子。
这里就是这座虚灵殿最大的密室玄玉洞了。此洞虽然不大，但里面的玄玉是从上古时候就存在其中的，是上古修士用莫大法力将一整条玄玉矿脉硬生生凝炼成洞穴的。虽然说万年玄玉和万年玄冰只是一字之差，但是其区别几位道友不可能不知道的。而出了本殿，即使挖遍整个北地能找到的万年玄玉也绝对没有几块。
上人盯着祭坛上的裂缝，脸露一丝傲然的说道。青山中年人和白梦星这个时候也脸现一丝兴奋。
这倒是啊，此前要不是听道友先说过玄玉洞，我等还真难相信贵宫还藏有这种秘宝。这万年玄玉不要多，只要拳头大小的一块掺入法宝之中，就可以立即让法宝具有冰寒神通，可发出惊人的寒气，伤敌于无形啊，哪是玄冰这种材料可比的呢？
灰袍僧人望了望裂缝，有些感慨的说道。
老太太望了望裂缝，同样双目闪闪发光。
韩立呢，则用缩在袖中的手指抚摸了一下一口金色小剑的光滑表面，淡笑不语。
我已经和白师妹、欧阳师弟说过了，不管三位能否助我突破化神期的瓶颈，到时候都会赠送三位道友一份万年玄玉，以表本宫心意。
上人将韩立三个人的神情尽收眼底，忽然微微一笑说道：
商人此话当真？
即使老太太那么冷冰冰高傲之人一听此言，也不禁欣喜地问道：
师某身为小极宫大长老，这些主还是能够做到的。
商人摇头晃脑地说道。这下就连那灰袍僧人眉宇间也现出了欣喜啊，毕竟这万年玄玉可是几乎在外界绝迹的材料，是有价无市的东西，那就是有灵石也没处可买呀。而要是能够得到，在掺入自己的本命法宝中，自然可以让法宝威力凭空增添两分的。韩立听到上人此言，心中也不禁佩服这位的大手笔啊。不过如此重报之下，他三人到时候恐怕也不好意思不尽全力了。
好啊，我等现在进入玄玉洞吧。这玄玉洞中的寒气不用说你们也知道，可是烈害异常啊，几位道友一进去就要用极寒之焰护身，否则恐怕无法抵挡的。好在呢，洞中也有一处专门开辟出来的地方，能抵挡玄玉寒气的侵蚀，可供我们打坐恢复法力， 否则连我也没有办法在里面待多久的。商人嘱咐完了，就一张口，一团蓝焰火球从口中喷出，化为了一只蓝色大鸟直冲头顶，但是一阵盘旋之后，又双翅一展的冲下，一头呢扎到了上人的身上。顿时在清明声中呢，一只大鸟虚影在上人的背后一闪不见，但是一层蓝色冰焰爆发而出，将它包裹在其内。他两手一掐诀呀，身形一动之下，就像裂缝中飘然而下。白梦星和老太太等人呢，也纷纷效法，再次释放出自己的寒焰，同时也飞向了那道裂缝。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94回。《凡人修仙传》第694回。韩立这个时候啊，眉头一皱，左右瞅了一眼两侧的淡金色偏门，又看了看那悬浮在裂缝之上的巨鼎，有些迟疑。不过他忽然想起了什么，还是哑然一笑之后，在一层紫罗极火的保护之下跟了下去。刚一飞入到裂缝中，顿时一层银白色的寒光席卷而来，和韩立的紫焰刚一接触，就发出了滋滋的怪异之声，两者之间竟如同水火不容一般呢，让紫焰忽闪的闪动不停。韩立一脸不及细看四周，就先两手一搓，再放出了一股紫罗极火加入防护，才让自己的冰焰呢重新的稳固了下来。这个时候他才有暇打量附近。所谓的玄玉洞，其实啊就是一条地下的洞穴而已，只不过这个洞穴竟然是用一条世间罕见的玄玉矿脉形成，这个比万年玄冰由冰寒数倍的奇异的材料，米粒大小，遍布洞窟的两侧，闪动着银白色的寒光，并且越往下滑落，这种寒光就越密集起来。积在紫焰上的声音呢，竟渐渐的如同雨打芭蕉一般的密集。韩立暗惊之下，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头，看了看下方的众人，似乎这个时候没有人注意到自己，当即又不加思索的向这些寒芒虚空一抓，硬生生的凭借强大的法力将一缕寒光吸到了手中，用紫焰包裹凝望去，看着似乎只是普通的寒气，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是韩立眉头一皱，蓦然往其中注入灵力，结果呢是双目蓝芒闪动之后，脸上闪出了惊讶之色呀。这些乳白色的寒光竟在明清灵目的注视之下呈现出丝丝的实体形态，并在紫焰包裹之下不停地伸缩不定，仿佛活着的一般，丝毫不惧紫罗极火的极寒，两者也根本没有办法交融一起。这是什么？好像是寒气通灵，但似乎又不太像。韩立的诧异自然难以形容，这些还只是这些寒气的自行攻击，若是能被人操纵大量聚集攻击一点的话，恐怕他的紫罗极火也没有办法抵挡的。心中念头飞快的一转，他忽然想起了什么，双手呢突然飞快的再行一搓，这一次手上的紫焰中竟然浮现出一缕赤红出来，这异色的火焰和那缕乳白色的寒光一接触，竟瞬间将寒光一吸而入，水乳交融一般。韩立见到此景，脸上异色一闪，心中是大喜过望啊。太阴真火果然
不愧为银月口中的三大真灵之火之一。虽然说目前只有几缕，论威力呢远不及紫罗极火，但似乎在容纳兼容上强大的难以置信。当初他初步炼化这缕太阴真火的时候，也曾经将一点紫罗极火暂时融入其中，同样毫无问题。当然了，要真的彻底转化为太阴真火，花费的时间自然不是十几年功夫可以完成的。否则韩立当初还真想将紫罗极火全都转化过来。毕竟啊，这缕太阴真火已经具有了一丝灵性，并且明显是比极寒之焰还要高等的存在。现在见到这缕真火能克制玄玉洞中的寒光之后，韩立心中也是为之一宽呐。当即他心中略一思量，忽然两手倒背身后，手指一弹，这缕赤焰竟一闪即逝的激射而出，转眼之间没入附近寒光中，就不见了踪影。几乎在韩立刚做出这番举动的刹那间，在下面的青山中年人竟似乎感应到了什么，蓦然扬手盯向了韩立，目中的闪过了一丝惊疑。韩立心中一沉，但是表面上神色如常，并且若无其事地问道：“道友，有什么事情吗？”青山中年人仔细打量了韩立和洞壁两侧，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
没什么，在下只是看看韩兄是否跟了上来。说起来，这虚灵殿中的神识大受限制，还真让在下有些不太习惯呢。
这附近欧阳的青山人深知韩立的神通，那可是非同小可呀。纵然说心中的疑虑并未进去，但回答的话语中客气异常，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呵呵，在下怎么会不跟下来呢？倒是这玄玉洞中的寒气似乎有些怪异啊。
韩立低头看了看仍往紫焰上席卷不停的乳白色的寒光，淡淡的说道：“
这玄玉洞是从上古时候就存在下来的处所，这么长的时间可能让这些寒气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否则普通的寒气的确不能这么怪异的。”
青山中年人的黑色冰焰在此寒气攻击之下，同样的发出了噼里啪啦的乱响，让他有些诧异不定的样子。韩立微微一笑，正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却突然神色一动，一声轻疑。青山中年人目光一闪，低头一看，只见就在这片刻的功夫，众人呢就已经到了洞窟的底部，下面赫然是一片乱石堆一般的所在，足有数百丈之广啊。在乱石堆一角的边缘处，有一座火红色的屋子，四周洞壁上则有数处洞口，竟似乎并非这一处洞窟的样子。这里的玄玉寒气明显比上边密集数倍，而乱石堆中心处一根天然巨石顶端聚集的乳白色寒气，竟形成了一颗巨大的光球，直径有数丈，在巨石上翻滚不定，闪闪发光。韩立凝神细望之下，这才发现这整根巨石表面显露出的玄玉竟然足有拇指大小，灵光闪动，明显比入口处的那些散矿品质不可同日而语的。强压住心中的惊讶，韩立呢随着其他人一起落到了地面之上，而上人刚一落地就双目有神的盯着巨石上的光球，脸上可就现出了惊喜之色呀。
哈哈哈，太好了，老夫原先还在发愁如何能将洞内寒气聚集起来，没想到这里竟然有了一处寒气天然交汇之点，这倒省了我们不少功夫啊。
上人忽然发出了一阵大笑，然后突然一抬手，一根蓝色冰锥脱手射出，
正好啊击在了乳白色的光球之上，扑哧一声，两者高一交汇啊，竟然发出了金属碰撞的怪异之声。接着冰锥就从前端寸寸碎裂开来，化为了点点寒光，从空中消失掉了。
不错不错，见此情形，上人满脸笑容，似乎更加的高兴了起来。
哎，对了，几位道友看见那间石屋了吗？那是用太阳晶石砌成的住所，也是唯一不怕玄玉寒气侵蚀的地方。我等可以先到那里暂时休息一下，顺便呢，让老夫给诸位讲解一下在这玄玉洞中活动的几大忌讳之事，否则别一个不慎为自己惹来大麻烦。
大麻烦？道友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老太太闻言一愣啊，将手中拐杖一点地，开口问道。
很简单，在玄玉洞中除了寒气之外，有件事情还是要注意的啊。比如说这些万年玄玉，它们看似可以轻易取出，但实际上这里的每一颗当年都经过上古修士用了不知名的大神通和整条矿脉凝练成一体，再加上这么多年月被洞中寒气吸炼，更是全部浑然一体，就算拥有再犀利的宝物也没有办法取下的。否则如此多的玄玉，本宫又怎么会一直置放在这里不用？若能全都取出炼制成法宝，本宫的实力一夜之间就可不比太医门和天魔宗差到哪里去的。
这些玄玉没有办法取下来？
老太太眉头一皱，有些不相信的样子。
龙夫人若是心中有疑虑，尽可出手一试，就可知我此言并非虚假呀。
上人这个时候拖慢了腔调，有些嘲讽的说道。
哦，果真有此怪事，老身倒想试一试了。
老太太满头鹤发一颤，突然呢，手中的拐杖一抬，冲着身前乱石上的某颗蚕豆大的玄玉一指，一缕黄芒从拐杖前端喷出，一闪之后击在了玄玉上面，砰的一声闷响啊，这粒玄石呢，光芒一闪就若无其事起来。老太太脸色微变，但是随后神情一沉，一层煞气在脸上浮现，袍袖突然一抖，所持的一样古朴的青色小锤在手中浮现，微微一晃，抬手一抛，此锤就化为了一道青色闪电击出，轰的一声巨响啊，青色闪电和玄玉刚一接触就爆裂开来，玄玉呢光芒忽闪之下，忽然化为了一片白茫茫的粉末，迎风飘散。老太太目睹此景，变得目瞪口呆起来。
好啦，道友不用奇怪，就是用威力再大的宝物，这些玄玉也只会被毁掉，而不可能被完整取出的。
老太太面色有些难看，但也只能默然不语。一旁的灰袍僧人却忽然开口道，
道友，若是如此的话，贵宫的玄玉也不会太多的，而道友刚才对我等出手如此大方，这可真让贫僧有些不解了呀。
哈哈，大师过虑了，虽然说本宫没有办法将洞中玄玉大量开采，但是少量的取出一部分，我们小吉宫还是有些办法的。白师妹，你取下一块给这几位道友看看。
上人听到僧人这话呢，先是一愣，但是随即大笑，并对白梦欣吩咐道。白梦欣听到这话，淡淡的点头应了一声，就单手呢往储物袋中一拍，一下白色小瓶就出现在了手中。接着在众人注视之下，白梦欣呢几步就走到了乱石前，将瓶盖灵巧的打开， 手上白光一闪，用法力从瓶子中逼出了一滴漆黑如墨的液滴出来。此液滴散发着淡淡的灰气，飞向石堆中的另一粒玄玉。原本一直淡然的韩立一见这滴液，却蓦然脸色一变，随即神色恢复如常，但瞳孔中出现的那一抹震惊仍然没有办法完全掩去。好在这个时候啊，其他人呢都注视着眼前的情形，倒是没有人注意到韩立的异样。结果那液滴刚一接触到玄玉，就如同泥牛入海一般呐、啊。而玄玉呢，刹那之间蒙上一层灰色，随即发出了一声脆响，竟自行从石块中脱落而下，被白梦欣一把抓到了手中啊。老太太和僧人都露出了吃惊的表情，韩立目中同样有惊讶的神色。上人却嘿嘿一笑解释了起来，昔年本宫创派祖师遗留下了一件宝物，可以自行汇聚地灵阴气，十年聚成一滴阴水，专门落石化金，神妙无比啊！只有用此水才能取下洞窟玄玉无恙，故而本宫千年才开启玄玉洞一次，每次也只能取下少量玄玉而已啊！
哦，原来如此。
灰袍僧人露出恍然之色，老太太看了洞窟中遍地的万年玄玉，也只能暗暗闪过一丝可惜呀。倒是韩立目睹那液滴落玉的情形之后，心中一阵的翻滚不定。
其他的事情，我等还是先到太阳金屋中再细说吧。
上人一边说着，一边大步的向那间红色的石屋走去。韩立等人没有反对，尾随其后。这离近一些才发现，此石屋通体呈半透明状，红光闪烁，散发着炙热的娇艳气息，竟仿佛是火灵石堆砌而成一般。
太阳晶石。
韩立这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材料，但是脑中自然浮现而出太阳精火几个字眼儿，两者之间毕竟应该有一定的关联吧，他心中不太肯定的想到。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似乎也是找到太阳精火的一条线索呀，要是从旁侧击一下，看看能不能从小吉公几个人口中得到一些什么。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进入到石屋，里面空无一物，任何东西都没有。但原本在外边肆虐的玄玉寒气，果然没有办法洞穿屋子进入其内。众人安心之下，纷纷收起了护体寒焰，找到合适的位置盘膝坐下。韩立刚一坐好，就听那灰袍僧人左右瞅了一眼，含笑说道，
想不到贵公除了万年玄玉之外，竟然还能找到太阳晶石这种不下玄玉的异宝啊。不过据贫僧所知，这种材料可是身处地火深处，而且只有经过传闻中的太阳精火的凝炼才可形成，如此多的晶石，真不知道贵公是如何找到的呀。
哈哈，大师竟然也知道太阳晶石的事情，这倒让师某有些意外呀。不过这些是本宫历代先祖搜集到的材料，我们这些后人也只是坐享其成罢了。现在呢，我先给几位道友说说玄玉洞的其他几件忌讳之事，然后再详细的讲一下突破瓶颈的具体步骤。
这上人呢干笑一声，似乎啊 不大想多提此事，主动的将话题一转。僧人微微一笑，当即闭口不言。韩立一听呢，果然和太阳精火有关，先是心中一喜，但听到后面又暗自商量起来，但也只好打起精神听这位小极宫大长老到底要说些什么。几乎啊，在与此同时，在地表小极宫的一处巨大的阁楼上，一名身着白衫的中年美妇优雅地坐在一张木椅上，她身前另有两张椅子，分别坐着一男一女，竟然是白瑶仪和那监察长老灰发老者，二人都一脸肃然地望向了妇人。这么说，大长老真开启了一座虚灵殿，并且带着三名外人进入其中？美妇平静异常地问道。启禀公主，大长老的确如此做了，不过他已经安排好了应急之策。白瑶仪缓缓回答道。
哼，什么应急之策？还不是以前的老做法，一旦敌势太大，大阵无法应付，就立刻让精锐弟子藏进虚灵殿中，撕开空间暂时躲避不出罢了。原本应该有两座虚灵殿，现在却被占据了最重要的一座，那万一真的出事，能保全的弟子可足足少了三分之一呀。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95回。